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平安。那今天呢，是这些江瑞姐妹预备的敬拜，然后有很多很美的音乐，很美的图画，谢谢主。那我们今天是复活节之后第五个主日，那5月21号的话是就是耶稣升天节，所以这段时间的话呢，就是通常我们都继续的去思想耶稣复活带给我们的信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经文和主题也是继续的去思考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到底怎么样的一个信息。那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继续透过这个网络的方式一起来敬拜聚会。主要虽然我们不能人身体不能聚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灵仍然可以在这里一起的交流，你的灵也依然可以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我们恳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你的灵高孩子的口可以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也让你的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动工，让我们彼此印证你的话语。主要愿你来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你的话语开我们的眼界，你的话语来去真的给我们更对你的复活有更深的、更完全的一个的认识。主要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手，愿你祝福，愿你带领。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2012年11月，当时是我跟我妻子刚刚去温州服侍，然后我们在温州服侍大概3个月左右吧，然后就是那一天就很普通的，跟往常一样的一天，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就是找书，然后预备想自己怎么就备课的事情，然后我的妻子的话就在家里面可能自己看书这样。那突然间那一天早上就来了一个电话，就说是他爸爸打过来的一个电话，就说他妈妈发生了一些的事情，然后叫我们马上从温州赶回老家。那老家在广东的北面。那他没有说，在电话当中没有说是什么事情，但是听的语气我们就知道是非常。就是非常重、非常紧急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要马上的从温州那里收拾行李，然后幸好我们那个有弟兄有车，可以就是把我们开车送我们到机场，然后坐飞机，飞机下来之后，然后转那个大巴，从机场坐大巴，然后去到附近就是一个城市，然后再在那个城市再换那个。再换其他的公交车，然后最后去到那个他老家的那个城镇的时候，我们要再换一趟那个当时是坐出租车还是摩的，我都忘了。反正经过的长途跋涉十几个小时的那个忙活之后呢，我们就回到家里面。其实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也大概猜到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只是说妈妈出了事，但是没有说。到底是什么事？也没有听到妈妈的声音，也没有给任何的细节。其实都，我们大概心里面也猜到，就是应该是一个意外的。只是到什么程度以及什么情况，我们就是到家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建南的妈妈在那工地那边工作的时候，因为那个工作的工地的那个阳台上还没有装围栏。没有装围栏的时，但是他妈妈要在那里一个人在那里，就是做一些事情，做的时候不小心就从那里那个没有围栏的阳台上面滑下去，大概是4层楼还是5层楼高吧，我不太记得。然后掉下去下面，过了好一段时间没人来救治，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那片区域，没人留意到，所以最后就这样就去世了。然后爸爸打电话过来，就等有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去世了。所以呢，我们赶到回家，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然后就也 就是也没怎么能怎么说呢，那个心情是很沉重的，然后也好像也没什么可以做了，只是在那里伤心。然后第二天的话呢，我就跟我妻子一起去那个殡仪馆那里去要看他最后一面。虽然就是家里人都觉得这样晦气呢，叫不要去看，但是对我们来说，基督徒嘛，怕什么晦气的事情，这个，所以我们就是去看了，去看。当去看的时候就，人已经装在那些就是那个殡仪馆的停尸的那些停尸柜里面了嘛，啊，就像冰箱一样是吧？其中一格，然后把它拉出来，整个人就躺在那里睡觉一样。但你看的时候，看着他在那里的时候，你看，我第一个印象就是真的分辨不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睡了还是死。这就跟平常你就是没什么睡觉了、睡着了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刚看下去的时候，还有一种很熟悉的那种感觉啊，就好像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一样。但是当第二个反应过来，知道意识到说啊，不是，他已经死了，我们永远永远分隔了。就当这个第二反应一冒出来的时候，马上心里面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悲伤上来，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哭了一阵。所以死亡是什么呢？我们活的人到底怎么体验死亡呢？从来没有人死了之后回来告诉我们说啊，死亡是这样的体验的啊，连耶稣也没有告诉我们死亡的体验是什么样啊。那我们活人到底在什么环境当中体验死亡？德国的神学家莫特曼他说的非常好，我在那个时候很深的去体会他说的这句话。他说，我们一般人其实是在爱别离当中体验死亡。爱别离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要分隔，要分离。在这种分离的当中，我们体验那种因着相爱想在一块儿，但是又不能在一起。必须得分隔的这样的一种的痛苦，这就是我们对死亡的第一个体验。所以在这次经历当中，真的是我很深的体验啊，体会到他说的这句话。因为这个死亡带来的分离，不是我们知道它是永远的一种分离，它好像一条你开车的一条单行道。是吧？你可以开过去，但是那边不能开回来，所以他开了过去之后，他永远的就不能再回头，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我们知道永远都不能再相见。我们热爱着有生命的人事物，这份爱如果越强烈的话，死亡带给我们的痛就越深。这个不可逆的永远的分离来得越突然。我们人也就越不甘心，越想抗拒，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嘛，"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一件特别伤心的事情，因为他来的特别的突然，特别的意外，让人难以接受。那既然是爱，使我们对生命是爱，是我们对生命的留恋，叫人在死亡的面前痛苦的挣扎。难怪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发展出一些的那个哲学或者是宗教思想，提倡通过放弃爱去让自己不痛苦。在西方，古希腊的哲人他会说，爱不过是时间流变当中的情感而已，它属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属于人性的一部分。但是神性作为永恒的存在，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它不会有情感的变化，不会有情绪的起伏。只要我们证悟到这份的神性，我们提升到它那个境界上，我们就可以达到无悲情、超脱死亡带来痛苦的一种境界。在东方佛教会说，爱只不过是因缘际会的产物，缘聚而生，缘散而灭。意思就是说，你是一定因素结合所发生的一个结果而已。譬如说，你出生在你的家里面，是因为你父母结婚生了你， 然后你爱你父母是因为你跟他们曾经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在一起度过，然后大家一起创造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的片段。但是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终有一天你要跟你的父母跟你所爱的人生死分离，所以到那一天的时候，爱就会成了痛苦的源泉，爱的越真，痛苦的越深。所以佛教认为，无论是爱还是痛，这些感受只是要人以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它只是要蒙骗人执着于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而已。其实佛教认为，这个世界本来是处于一种永远的因果的变化当中，不断的生生死死，聚散离合，不管你是你所爱的对象还是你自己，都如梦幻泡影，就像肥皂泡沫一样，短暂出现一小会就消散。所以他们认为人执着于短暂其实是非常的荒谬。当你可以超越爱与痛，你看破红尘的虚幻短暂，你就能证悟那个最高的境界，又是最高境界，你就可以用平常心去接受一切。所以你会看到，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古印度还是古希腊，都有类似的一种的思想，叫我们通过放弃爱去达到一种无悲情的所谓的至高的境界或者神性的地步。这些理论常常用很高深的姿态出现，吹嘘一种刚才我说的那种所谓的又高又玄的一种的境界，叫人怎么样，不明觉厉，是吧？就是前段时间的网络词语，是吧？不明白所以觉得很厉害，不明觉厉、okay。 但是德国的神学家莫特曼，他对这种貌似高深的理论的话，就有提出过一些很直觉性的也是很深刻的批判。他说，如果对死亡的超越是要用爱来换取，那么这个代价是否太大？为了不惧怕死亡，或者为了避免死亡带来的那种分离的痛苦而不去爱，那我们不是在死亡之前已经死亡了吗？人之为人，不就是因为我们热烈的爱，执着的追求，坚定的盼望，并且勇敢的去守护一切美好的人事物？无悲情的超脱怎么可以被看作是比人性更高一层的神性呢？怎么可以被理解为人性至高的境界，或者超脱人性的境界呢？把生死看作虚幻，等同视之，其实只是模糊生和死的边界，结果不是真正超越了死亡，反而是任凭死亡的力量无情地去侵吞一切我们所爱的生命，却把无动于衷赞扬为一种所谓无悲情不执着的至高境界。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吗？我们的敌人本来是死亡，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说我不能战胜死亡，所以我没有办法避免死亡夺走我们所爱的，所以我们干脆不要爱，我们干脆说爱是虚幻的，爱的境界比较低，我们要寻求一个更高的东西。这样 这种逻辑就好比说一个人，是吧，他横行霸道，经常伤害别人，但是没有其他人可以打倒他，然后我们就有人就说，算了，你放弃打倒他吧，你执着于打倒他是一种很低的境界，很 low 的。那你想想，这样的思维岂不是黑白颠倒，完全是就是本末倒置。所以我们基督信仰其实是不会赞同这样荒谬的一种的看法，因为我们基督信仰对死亡的态度被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所决定。那到底我们基督信仰复活的信仰怎么去影响我们对死亡的看法？那我们在讲这个进入到基督的复活之前，我们就要首先简单的看一看新约到底怎么讲死亡。希伯来书2章14节说，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 他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他也照样成亲自成了血肉之躯，未能借着死败坏那掌管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这个这里面就提到一点，就是说新约的作者其实在这一点上还是比较一致，他认为是掌管死亡的权势的是魔鬼。而魔鬼的权势呢，在新约作者的概念当中呢，就是除了死亡的权势之外，它还有包括别的那个权势。所以在新约的作者的那个思想里面，他把死亡连同很多的一些的其他的概念一起都理解为是魔鬼的权势。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死亡跟其他的一些的事情其实是高度密切的有关联的。譬如说其他什么事情呢？譬如说政治的权利。你在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里面看到他怎么形容这个魔鬼或者是天空属灵气的那些呢？这里前面说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这里提到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在新约当中重复了好多遍的这样的词语。你可以看以弗所书，你可以看哥罗西书，都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就是他用这些词语来描述魔鬼的权势、魔鬼的力量。而在这些词语当中，它本身执政的、掌权的这个词语，平常就是用在描述一般的地上的、人间的、人类的那些的掌权者、执政者。现在新约的作者把这些平常用来描述人间掌权者、执政者、人间的政治力量的这些词语用在魔鬼的身上，那么意味着他其实要显明一点，就是人间的政治权力也跟那个死亡的权势的主宰，也跟魔鬼的权势是有一定的关联。我们不要以为说啊，这里只是笼统的说魔鬼有那个权力，是吧，可以诱惑人犯罪啊，诱惑一个个人的犯罪，不是，这些词是非常的就是专门的是政治领域的用词来，然后来用这些词来形容那个魔鬼的权力。所以它其实表明一个很强的关联，死亡的权势跟政治的权力之间的那种，他们就是当他们不服于上帝而服于魔鬼的时候，他们就属于魔鬼的权势。这一点其实在启示录里面就更加明显，就是天上的属魔鬼的那个权柄跟地上人间的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启示录17、18章里面就显示的更为清楚。启示录17、18章里面陆陆续续出现几个形象，龙、兽、大淫妇，他们都是魔鬼的权势在人间权力的化身。如果你记得的话，那个兽有多少只脚了我忘了，脚就是权力的那个象征，脚那脚。那龙和兽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都，它是用暴力逼迫人去顺服它的，你不顺服他，他就被他弄死。而大淫妇呢就更有意思了啊，在启示录里面有很详细的那个描述。大淫妇，大淫妇被描述为，又被称为是大巴比伦城。巴比伦城就是古代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的首都啊，就是在旧约当中，就是巴比伦帝国就是把那个犹大国灭掉的那个古代的那个superpower，古代的那个超级大国。那启示录把大淫妇称为大巴比伦城，然后还有些什么很详细的描述，他说列国的商人靠着跟他做生意而发财，列国的君王都巴结他。然后还提到17章6节，还提到他逼迫教会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啊，可见他就是不管他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都是起带头作用的一个超级大国。 而且还是一个逼迫教会的超级大国。那读启示录的读者当然就明白当时这里所谓的超级大国是谁了，就是罗马。因为当时的那个超级大国就只有罗马帝国一个，所以启示录其实是把罗马这个人间的权力描述为魔鬼的权势，并且呼唤基督徒不要被这个权势所迷惑，不要被他吓到。这个当时当然是政治不正确的，而且是非常危险，所以启示录上帝就是感动那个约翰用这种天启文学的方式写这些东西下来，就 把这些意思都尽量的隐，就是隐藏起来。但是你有这个背景，就特别是犹太人是吧，他知道什么是巴比伦城，你有这些背景仔细读 的时候，你就能明白他里面所讲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是谁。所以呢，新约作者领受的启示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说，政治的权力、经济的势力都可以成为被魔鬼控制的力量，因而可以转化为一种压迫生命的力量，也就是死亡的力量。死亡跟政治的势力、跟经济的势力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唯有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才可以更全方位的去理解复活的意义。哥林多前书15:51-55说，我们要复活，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大家都要复活。然后最让人觉得好像 这段话就像一首诗一样的，就像一首赞歌一样的，因为它到后面一个来了有一个高峰，54:55，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然后来一个反问句，两个反问句，死啊，你得胜的权柄在哪里？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反问句表达一种很强烈的凯旋的得胜的样子的那个心宣告。圣经宣告基督已经得胜，这就意味着死亡的力量不可能战胜生命的力量，生命已经战胜了死亡。这意味着我们对生命的热爱、追求、盼望，印着基督战胜了死亡，我们就不会再终止于死亡的这条界限。我们所爱的家人、朋友，即使死了，仍旧可以跟我们在基督的生命团契里面相聚。将来身体复活之后，我们可以再次面对面的重聚。我们所献身的事业、工作，如果是有益于生命、公义、和平、怜悯、圣洁、上帝的性情的事情，上帝计划当中的事情，就不会在今生终止，不会在今生结束。哪怕是遇到多少的困难、风浪，让人觉得好像不可能延续下去，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在基督里面，这一切都要成就。最后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想一下要实现的这些东西，都可以终于最终的得到完全的实现。所以你会看见在启示录21:3-4所描述的那个新天新地里面，他是说那个是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这里描述的上帝的国，那个新天新地是没有悲哀、哭嚎、疼痛，并不是因为圣经把上帝的国理解成一个所谓佛教或者是那种古希腊哲学那种无悲情的世界，因为大家都超脱了人性是吧，没有感受，没有感觉了，所以不会有悲哀，不会有哭嚎，不会有疼痛。不是，恰恰相反，上帝国的来临之所以可以使我们没有悲哀、哭嚎、疼痛，是因为它是上帝国，是我们一切对生命热爱的成全。新天新地没有眼泪，是因为上帝审判了一切伤害生命的罪恶和不公义。罪恶跟不义就跟死亡一样，都是魔鬼的势力，是生命的对立面，而上帝最后就要审判罪恶、不义、魔鬼，甚至连死亡本身也要被扔到火湖里面。这启示录20:14， 死亡和阴间最后都要被扔到火炉的里面，然后到最后的最后，上帝亲自与人同住，公义怜悯的上帝完全在新世界掌权，他的生命为我们所有受造之物开创出一个自由美好的生命的空间，因此在那一个时候不会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所以基督的复活其实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因为我们本来以为罪恶、不义、一切使世界陷入混乱的力量，像这个新冠状病毒，或者一切企图彻底掌控世界的力量，一些超级大国，但我们以为这些东西就好像死亡一样，是不可抵挡的 invincible unbeatable， 我们以为这些，我们这些小蚂蚁没有办法抗拒这些 superpower， 我们只能顺从随波逐流，或者是躲进无悲情的境界里面冷眼旁观，自以为看破红尘超凡脱俗，其实不过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是基督直面死亡，下到阴间，然后通过复活揭露出死亡的软弱、魔鬼的无能。当魔鬼占据加略人犹大的心，利用他出卖耶稣，当他正为自己的奸计得逞而沾沾自喜的时候，耶稣却从死里复活，彻底的暴露出他的无能。他貌似诚心之子，列国的商人都跟他往来赚取财富，他貌似运筹帷幄，把握节奏，控制力无所不在，无远弗届，但没有想到他竟然经不住耶稣复活的大能，没想到他封锁不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不单如此，耶稣的复活还宣告了死亡权势的死亡，死要被得胜吞灭。正如启示录说的，那个大淫妇巴比伦大城顷刻间就倒了，所有商人都为他唱哀歌，因为大家从前都是靠他来赚取不少的无限无尽的财富，但是启示录说顷刻间他就倒了，倒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就是耶稣复活的，你可以说更全，就是更全面的一个的意义。基督的复活不仅仅是使我们从个人的罪里面得到释放，还宣告我们可以从控制我们的罪恶权势底下得释放。当然在新约当中，这个权势被描述成魔鬼的权势，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当新约把它描述为魔鬼的权势之后，好像这个魔鬼就只是跟我个人直接的就是产生影响。不是，在新约当中魔鬼也是执政掌权的，这些词语让我们知道说新约作者同样的将魔鬼的权势跟世上的那些 superpower 那些政治经济的那个大的权力是联合在一起来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看到说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不仅仅是包括个人的角度，而且还包括一个社会性的，一个你可以说宇宙性的、普世性的一个角度。马克思批判他那个时代的基督教，说宗教是鸦片，麻醉人心。我不认为这完全是错的。宗教，因为宗教是人活出他们对信仰的理解，如果他们每次都是从个人的角度去解读圣经，基督宗教当然可以成为鸦片。你想想，就是 他只是教你说，如果说只是说好，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的罪，对付我们里面的不老实，对付我们里面上班是吧，拿公司的资源来做自己的事情，对老板就是不够的忠心啊，我们如果一天到晚只是在提醒我们这些的事情，而忽略了说，诶，我这份工作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样，我是不是在帮某一个 superpower 在建造一个超级的电脑防火墙， 我是不是在帮谁做一种超级武器啊？他们会怎么用我所发明、所研发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对这些东西完全的，好像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所思考的领域的话，宗教怎么可能不成为鸦片？我们只能安心，我们只是让宗教只是变相的让我们安心在自己每天日复一日的工作里面，让我们的眼目只是定睛在自己那一片小天地当中，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老板、自己的收入，让我们 happy 的活在这世上，所有的其他的我们都不闻不问。当然，宗教是鸦片，麻醉我们的人。但是公平的说，不是只有基督教会可以，也曾经成为过宗教鸦片。那些追求无悲情的至高境界的宗教或者哲学，同样也做过宗教鸦片，甚至还在继续做宗教鸦片。但是我们基督教会是有选择可以不成为鸦片，因为我们有复活的信仰，我们有复活的主。波特曼认为，复活的信仰不是通过谈论来生的福乐来麻醉今生，不是。他坚信复活的信仰有唤醒人心的力量，它可以唤醒人更热情的守护生命，唤醒人更勇敢的抵挡罪恶，唤醒人更坚定的盼望美好，唤醒人更知行合一的去任性。唯独耶稣是主。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复活的信息，让耶稣复活的信息可以成为振奋我们内心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当我们深思你话语里面的奥秘的时候，当我们看你说死要被死亡要被吞灭的时候，要被得胜吞灭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所理解的，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有限，但是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总摆在那里，你也通过你的话语不断的向我们发出亮光，好让我们明白更多、更深、更全。我们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愿你复活的信仰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愿你们复活的信仰可以成为我们真的是我们的指南，让我们晓得在世上如何完完全全的为你做见证，完完全全的用我们的言行去表达我们对你的任性。特别是主啊，当真的是我们面临魔鬼的权势对我们的挑战，对我们的控制的时候，主啊，我恳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真的在持定你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让我们无所惧怕，在你里面让我们可以真的知道基督已经胜过死亡，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同样的也胜过属于死亡、属于魔鬼一切的力量。主啊，我们仰望你，愿你继续的祝福，愿你自己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也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谢谢。